早晨，我咁啱让我有机会咧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神嘅说话。咁啊，其实恩福咧同启福咧都有关系嗬。我哋都系同一个舞会，咁我哋都系嚟自窝福堂，所以我哋都系叫姊妹堂嗬。盼望咧今日用神嘅说话去彼此鼓励啊，感恩啦。不单止我能够可以同大家分享，其实咧嚟到永泉教会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嚟噶。咁啊，戴永泉牧师咧都系识咗好多年，当年我恩福嘅时候咧，佢都系好大嘅帮助我啊，让我喺教会里边一齐即系学习去成长咁。盼望愿今日神嘅说话咧，能够喺大家中间成为我哋嘅鼓励。唔单系咁样嗬，喺疫情底下，甚话咧喺整个好似喺比较困扰嘅阴霾底下咧，让神嘅说话成为我哋嘅能力啊，好叫我哋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可以去见证佢。咁呢个系非常嘅重要嘅。咁我讲到咧，我经文咧喺以赛亚书60章。不过咧就未进入讲道前咧，我又先问下大家嗬一个问题嗬，即系你咩叫做生命见证咧嗬？生命见证是什么来的呢？我成日都跟弟兄姐妹讲，其实我们去为耶稣讲见证，其实讲些什么呢？可能回教会很多年的时候，你都会听过这个词，甚至你都可能讲过很多见证。那你会怎样教人讲见证的呢？我在想什么叫见证先？其实见证是一回什么事？你怎样去解释给人知道什么叫见证？我又用个比喻这样说，如果有一天我就上法庭拉了我，话我某年某月某日咧做咗啲坏事咁样，咁梗系我当然唔系啦，系咪？咁我梗系揾一个人就上法庭就去做见证啊嘛，系咪啊？咁我就揾假设揾阿 Ford 系嘛，即系上嚟做见证，咁啊上法庭帮我做见证。咁佢上到法庭做见证，佢要讲啲乜嘢咧？弟兄姐妹，佢要讲见证，梗系要讲下证明我呢个人喺某年某月某日同佢一齐，我冇犯过事。所以佢上法庭讲嘅见证，佢唔系讲佢自己。见证是讲紧或者系证明紧一个对象或者一件事，啱唔啱啊？应该系咁样嗬，咁样叫见证啊嘛，系咪？见证紧某啲人、某啲事，呢个先至系见证。既然我哋系属基督嘅人，我哋系基督嘅见证。我哋生命里边究竟有啲乜嘢能够可以同人哋分享，去指出呢个耶稣基督喺我哋生命里边做过啲乜嘢？我哋点样去表达出嚟，让人知道，让人透过听过我哋讲嘅见证，去知道嗰个我哋所信嘅对象，我哋所信靠嗰个对象系真实咧？咁我理解系咁啊，嗬。咁同今日讲到有咩关系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唔知道喺你生命里边，你有啲咩嘅情，有啲咩嘅经验，有啲咩嘅经历，系成为咗指向呢个别人听完之后去相信耶稣、见证基督，你生命里边有啲咩嘅内容可以去表达，可以呈现出来呢？这个也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认识的一个的过程。今天我讲到呢经文呢是以赛亚书60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都鼓励你家里面可以打开本圣经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0章60章1至7节，是啦。经文呢在 PowerPoint 里面都有的。如果你家里面有圣经的话，你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就想读给大家听，让神的说话成为你篇讲道的开始。经文里面这样提到的，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看啊，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兴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列国要来就你的光，列王要来就你发出的光辉。你举目向四围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你的儿子从远方来，你的女儿也被抱着带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兴奋欢畅，因为大海那边的财富必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和乳香，又要传扬赞美耶和华的话。基大的羊群都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供你使用，献在坛上蒙悦纳，我必荣耀我那荣耀的殿。我一起祷告好吗？祷告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明白真理，并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如果你看圣经久你就知道了。以赛亚先知去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正正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强大的时间，同时间以色列国犹大国也都是开始式微、开始衰微的时间。当时的亚述王，如果按照历史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提格拉比列色王 他就在主前的745至722年间，他就将当时的亚兰地啦、迦南地一片呢就打到赢晒返嚟。唔单系咁样，当时呢在主前的722年左右，当时犹大国咁就投靠咗亚述，并且呢好想要亚述帝国呢就協助呢去打败边个，打败佢嘅兄弟北国以色列国。结果722年左右呢，亚述就出兵就帮犹大手就攻陷咗北国以色列国。唔单系咁样，先知更在以赛亚书前面呢，即係以赛亚书嘅前半段呢，更加指出一件好重要嘅事。当时嘅先知以赛亚，佢就同犹大国嘅亚斯王讲话：你唔应该咁样做，你唔该投靠别国去到对待你嘅兄弟咁。甚至乎以赛亚先知佢更加讲到，去到主前嘅586、587年左右，犹大国都同时间灭亡。今日讲到嘅经文呢，喺以赛亚书60章1至7节。如果按住时代背景呢，其实系几时呢？系讲緊佢哋整个嘅犹大国已经亡咗国嘅时间。佢哋活喺一个被掳嘅情况底下。某程度上，以赛亚书六十章就系讲緊佢哋系一班被掳嘅子民。佢哋喺巴比伦帝国里面生活緊。点解巴比伦嘅？系因为当时巴比伦兴起咗，灭咗亚述。所以去到主前586、587年嘅时候，犹大人亡咗国，佢哋就活喺巴比伦帝国里面生活。以赛亚书六十章嘅内容，其实如果有研究讲话俾我哋知道，系一个先知安慰嘅预言。咩意思？就系当佢哋亡咗国嘅时候，佢谂翻以赛亚之前曾经讲过嘅一段说话，成为佢哋整个嘅民族嘅安慰同埋鼓励，甚至乎上帝藉住以赛亚先知呢段嘅预言，去到鼓励被掳嘅以色列人，让佢哋知道上帝仍然喺佢哋整个民族底下，甚或好想透过呢个安慰嘅信息，去到鼓励佢哋翻去耶路撒冷嗰度，去重新去建立翻上帝嘅国度。所以今日嘅经文唔单止去带俾当其时被掳嘅以色列民族，让佢哋心怀仍然有安慰、有方向、有使命。今日呢篇讲章、呢篇讲道，弟兄姊妹，我都想同你一齐去分享一下神昔日藉以赛亚先知去鼓励当时以色列人，佢哋活喺一个冇盼望、被掳喺别国底下生活紧嘅处境。同样，今日藉呢段经文亦都鼓励我哋今日喺香港生活嘅你同我。我唔知道你生命依家面对紧咩处境，经济甚或可能喺你生活上面有好多嘅挑战。盼望今日呢篇嘅信息，让你同我咧都得着帮助，让我哋有方向、有安慰，知道使命可以点样喺呢个地上边为主而活。这个系我今日好想同大家一齐去睇嘅。今日讲章咧，今日讲到里边有两个分题，好简单嘅啫。第一个分题系乜嘢？吸引目光的生命，这个是第一个分题。经文呢，我不跟大家再读了，因为刚才我读了一次了。吸引目光的生命，经文在第一至第三节。经文开始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第一件事我会先问的，究竟照耀着你这个你是什么人？究竟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对象是哪一个？如果按住現代中文譯本咧，更加清楚嘅話俾我哋知道，現代中文譯本嘅翻譯佢咁樣翻嘅喎，佢話耶路撒冷啊，起來吧，像太陽發光，上主嘅榮光照耀着你。明顯不過，照耀着你嘅對象就係耶路撒冷。當其時，原來喺舊約嘅時候，好多嘅先知佢都會用耶路撒冷或者錫安嚟到比喻乜嘢？嚟到比喻上帝嘅子民。所以段經文好清楚，不過話俾我哋知道。看的对象、听的对象、要听这个命令的对象，就是上帝的子民。当时以赛亚就是这样跟他们说。经文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语，你要知道两个命令语，兴起和发光。先知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命令词语，让这个民族、让这个群体活在秘掳、活在幽暗底下，要他们吩咐他们要兴起和发光呢？为什么要兴起和为什么要发光呢？答案其实在经文里面解了的，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发光。圣经说是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第一节说因为你的光，如果按住平衡句，这个你的光其实正正就是说耶和华的光。经文很清楚地去让我们知道这句平衡句说你的光来到，圣经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来到，而你的光是说耶和华自己的荣光。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的子民要兴起发光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因为上帝的光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跟他们一起。去到第二节，圣经更加告诉我们知道当时这班以色列民的处境。圣经讲什么？他说，看啊，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遮蔽万民。万民这个字某程度上可以讲紧是所有的人，就是说当时的上帝的子民仍然在这个幽暗，在黑暗底下受他们所困扰。不过经文有个特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第二节下半节讲什么，好吗？今天看圣经，在家里面请你拿圣经出来看。第二节下半节的话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圣经讲给我们知道，原来是耶和华要升起这个民，升起这班民族，是耶和华的荣光照耀他们，是上帝自己主动他自己的工作。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单止告诉我们知道他们能够兴起能够发光是上帝自己亲自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有句很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语，他说要显在。原来这个字的原文的文法上面有个很特别的意思的，要显在的意思是有一个成为可看见的意思。简单讲，原来上帝藉着先知以赛亚去跟那班子民讲，你们要兴起，你们要发光，因为耶和华的光已经临到了。原来耶和华的光临到这班子民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他是要让人见到他们生命里面有耶和华的荣光在这里。当上帝的荣光临在群体里面，先知就讲，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可以被人看见的群体，因为这个字背后也是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要让别人能够看得见他们存在在地上面。所以上帝的子民虽然继续活在幽暗，继续活在黑暗底下，但是当上帝他自己主动他的荣光临到的时候，很明显上帝在这个群体里面 要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第二件事，当上帝的荣光临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不单止指出他们能够有离开黑暗离开幽暗的机会，更加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上帝是很想差遣他们，让别人看见这个群体，上帝在他们中间。上帝的荣光要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目的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的荣光要在这群民族的生命底下，又要让别人见到？答案都在第三节告诉我们知道，请你看经文好吗？第三节讲什么？原来有个目的的，上帝的主动，上帝的光临到这个群体底下，原来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列国要来就你的光，列王要来就你发出的光辉。那些光辉是谁？就你的光是什么？第一、第二节讲得很清楚，这个光辉不是耶路撒冷的光辉，这个光辉不是自己上帝的子民的光辉，这个光辉是谁？是耶和华自己的光辉。原来神兴起这班子民，上帝的荣光临到他生命底下，是要让别人看见。不单止这样，他要更加告诉知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要指出列国列王都要来就这个的光。等姐妹，你知道以赛亚书的背景是讲紧列国列王是什么人？是一班外邦人，是一班非以色列人，是一班与上帝为敌的人。圣里面很清楚，来就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朝拜，有一种跪拜的意思。所以等姐妹，我想告诉你知道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很颠覆性的。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民族活在秘掳底下，他们看不见前路，他们在幽暗在黑暗的处境里面生活着，受着欺压，受着逼迫。不过先知以赛亚这个预言是同一班在困难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知道上帝会工作，他会主动去到他生命底下。不但是这样，他要使用他们的生命让别人看见上帝在这里，因为这个的光辉是上帝的光辉。甚至乎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连列国的列王都要去到跪拜这个的光辉。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当人确实在黑暗在困难底下，我们的眼睛常常都会放在那些困难的事上面，我们将很多的焦点放在那些困难里面，不能够走出来。你知道吗？上帝呼召这班民族，正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告诉他们知，他要将眼目转向这个的光辉，这个光辉是上帝的光辉。我就会问，当人在幽暗黑暗里面怎么能够重新振作呢？理性上面我们知道 但我怎样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焦点，不只是放在我们的困难，在我们改变不到解决不到的事上面呢？等一下，我想告诉你，知道信主的人先第一样东西相信，不是相信那些困难，先要相信上帝主动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是信心。当我们很清楚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知道是上帝先临在在我们民族底下，当我们的焦点祈祷主将我们不要只是放在那些困难底下，而是朝向去知道是上帝先主动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上帝的光辉照耀使我们的生命被转化，并且让未信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生命能够见到光辉，就好像经文讲第三节那些列王都要来跪拜那个光辉一样。他怎么来跪拜？是因为他见到他们身上有上帝的光辉嘛，要显出来嘛。那些列国列王见到的时候，他就会走过来被吸引去看见最终的对象，不是我，不是耶路撒冷啊，见证都不是我自己啊，是哪个？是主动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我们离开黑暗那个的上帝啊。等一下，我想鼓励你，也都想告诉你知道，当其时的以色列人确实活在一个无望底下，但先知老祖的预言告诉你知道，在一个困难底下仍然要知道是上帝自己主动的工作。先知好像呼吁在困难里面上帝的子民不要将眼目只是放在受伤困难底下，而是要兴起，而是要为主发光。不单是这样，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显出上帝的光辉和光芒。不过又来了，弟兄姊妹，有时在你生命里面呢，困难和痛苦如果你都未过渡到，其实很难见证主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将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完全 overcome 晒过晒，我才能够可以讲出神的工作和作为呢？有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当我牧养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职称的弟兄姊妹，近这段时间香港有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个处境底下，我的感觉好像他们常常都被这些时候，被这些情况使他们生命好像找不到上帝，甚至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们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出路。但当我牧养他们的时候，常常跟他们分享，其实纵然我们活在困难，我仍然相信上帝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你的经文一样，先知讲的时候，这个预言是讲他们被掳的，他们活在困难底下的，但他仍然告诉他们知道上帝是会主动在他们生命里面。我在想，当生命遇到艰难，那些艰难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去显出上帝的光辉呢？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生命的艰难拿出来的目的，不是我们去感觉的艰难很痛苦，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将艰难放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使用。不单是这样，并且这件事，这些困难能够显出上帝的光辉，吸引未信耶稣的人，甚至乎圣经讲的列国列王的人能够朝向上帝。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呢？我记得我曾经牧养过一个年轻人，他成长在一个儿童之家成长，大家认识的，即简单讲家里不能够可以照顾到他，他要判给社会福利处，就要去儿童之家里面去生活。他由小个小学就开始在儿童之家，播到儿童之家，大家可能都认识的，在那里生活成长。当我在恩福的时候，十几年前牧养他，一路关心他，一路去到他十八岁，他离开儿童之家。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很想邀请这个姊妹去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因为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弟兄姊妹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她留得在恩福的群体里面成长和生活呢，其实都是主很大的恩典来的。我们就邀请她在我们的青年报道会里面去分享她自己的生命。通常我们讲见证前，我们都会跟她聊天，安排她的内容，跟她聊下祈祷主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姊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他一路在恩福的时候，有段的时间很介意自己人生这个的经历，因为他发觉跟别人，跟同一个小组里面的年轻人有很多比较，有很多觉得自己不足够，为什么别人所拥有而自己生命里面好像为什么不能够可以很基本的东西都有。他很想隐藏，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但是当我们去牧养他，甚至邀请他去讲见证，在个报道里面去分享的时候，之前我们讨论聊天祈祷，他就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想将他生命这段的历史交出来去奉献给上帝，希望 可以让人因为见到呢个见证，见到佢嘅生命能够指向上帝。唔单系咁样，佢更加想呢个姊妹更加想话乜嘢？佢话因为我有呢个背景，我都好想将来嘅日子里边能够将我往后嘅人生，特别有同我相同背景嘅弟兄姊妹咧，我都好想去接触、关心同埋牧养佢。弟兄姊妹知嘛？呢个姊妹上台讲见证，分享佢自己信仰嘅经历。唔单系咁样，喺个过程底下，唔单止祝福咗下边嘅人，其实佢自己嘅生命都被祝福。当佢一路讲见证嘅时候，佢生命好得安慰。当佢讲见证嘅时候，佢一路指出紧佢生命里边有上帝嘅工作，并且你知嘛？呢个女嘅姊妹去到今日，佢同咗个传道人结咗婚。弟兄姊妹，想话俾你知道，原来喺生命里边好多嘅困难，好多嘅幽暗，好多嘅黑暗。如果你眼睛只系定睛喺嗰度，我想话俾你知道，确实我哋都系活喺无助底下。但系因为我哋系信耶稣嘅人，但系因为上帝已经藉耶稣主动喺我哋生命里边，当我哋眼目，当我哋嘅信心摆喺上帝嘅中间，并且我哋愿意将我哋生命攞出嚟去被上帝转化，最终嘅目标系让人见到我哋嘅生命嘅缘故，因为佢哋，因为我哋嘅缘故，佢哋能够见到上帝嘅光辉。你愿意吗？你有呢种渴望吗？在香港这个疫情，在困难底下，你有没有一种信仰的使命啊？可能你说，哎，牧师，我未有住。不要紧，今天讲到藉圣灵替你，盼望眼睛不要只是放在那些困难里面。原来你有使命，是可以显出上帝的光辉，并叫那些人能够走向上帝。你知道吗？这段的经文，我想告诉你知道，其实是很 powerful 的，很有力量的。因为个背景是讲紧佢哋活喺困难底下，所以今晚临瞓前再读下今日嘅经文，成为我哋生命嘅力量，成为我哋嘅帮助。希望我哋能够唔单止同我哋嘅痛苦、艰难、幽暗一齐共存，并叫我哋喺个过程底下可以显出上帝嘅光辉。这个第一点，我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吸引目光嘅生命嘅意思，正正就系咁啊！你嘅生命并被人吸引，吸唔吸引住人哋嘅眼光呢？你的生命是否让人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上帝呢？这个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另类目光看这个世界。经文在第四节去到第七节，我不读了，刚才都读了一次了。有圣经你可以在家里面，或者在中间你可以自己看。第二个分题是另类目光看世界。先知第四节里面提到，你要举目观看四，你举目向四围观看。同样这句说话很有趣，原来都有两个命令词，举目和观看，相对于第一节里面兴起发光是平衡的，即是说没得选择的，命令的语句是讲紧叫你做的就去做的，不是要你去想想做不做的。所以告诉你知道，这句说话第四节，他说举目和观看，这两个是命令来的。我又会问，究竟先知和那班以色列人讲，叫他们举目观看看什么呢？来到看什么呢？原来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有举目观看这个词语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讲紧叫他们邀请他们去看见上帝的作为。为什么这么讲？原来举目观看这个词语呢，在旧约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几次。其中一次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有这样提到的。创世纪里面有这样提到的。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记得这段经文，献以撒经文。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有天使跟亚伯拉罕说，叫他举目观看，看什么？看那只预备了的小羊、小公羊嘛。所以这个字其实在教育里面有个意思，举目观看不是只去纯粹望下东西。圣经说举目观看是说你啊，你要看上帝的作为啊。仲有一段经文啊，头先都出咗啊，出得快得滞啊！喺撒加利亚书一章里边都有咁样讲过，佢话乜嘢？佢话我举目观看，见有四国，四国我就问与我说话嘅天使说，呢、这个说话系讲紧当时嘅先知撒加利亚见到异象，佢就话我举目观看，所以喺旧约里边举目观看呢个词语，某程度上系代表住我哋要去睇上帝嘅作为。所以当其时的先知以赛亚，他就鼓励在秘掳的以色列民跟他们说，要举目观看，看什么？就是要看上帝的作为。究竟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作为呢？究竟讲什么呢？原来上帝的作为就在第四节之后的经文一路开始的去表达出来。你试试看看经文里面好吗？第四节第二句开始， 有咩作为啊？佢话众人都要聚集到你嗰度，你嘅儿子从远方嚟，你嘅女儿也都被抱着带嚟。那时有啲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嘅心就宽敞。经文里面话俾我哋知道，原来由第四节去到第七节嘅时候，你会发现别国嘅人都会带住好多嘅宝、好多嘅财富、好多值钱嘅嘢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呢班上帝子民嘅面前。以赛亚就叫佢哋睇观看上帝嘅作为，咩作为啊？究竟上帝系讲啲乜嘢咧？究竟咩作为让佢哋知道咧？经文好清楚嘅，佢话俾我哋知道，亦都让我哋知，当嗰啲人去到呢班民族嘅时候，去到以色列人面前嘅时候，圣经讲乜嘢啊？佢话佢哋嘅心就宽敞啊！佢哋嘅心点解宽敞？当然啦，如果按住第四节第二句至到第七节，你会发现有咁多人攞住牛羊，有啲骆驼，攞住值钱嘅嘢，系咪黄金乳香去到佢哋面前？你估佢哋嘅心宽唔宽敞啊？当然宽敞啦！所以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道，第五节讲呢啲见呢啲以色列民，先知讲话，当你见到佢哋嘅时候，佢哋嘅心就宽敞。不过咁，我想话俾你知道呢段经文咧，唔系要讲俾我哋知道呢班民族开心，唔系讲紧佢哋因为见到有好多金银财宝去到佢面前，佢哋就欢喜快乐。唔系啊，圣经讲乜嘢？圣经讲第四节第七节里面，其实系讲紧两件好重要嘅事实。第一样嘢系乜嘢？第一样嘢原来系上帝嘅子民复兴咗啦。嗱，如果按照头先讲，佢哋被掳紧噶嘛，佢哋喺一个幽暗黑暗底下噶嘛。但系先知预言乜嘢啊？列国嘅人佢哋攞住财富去到佢面前去跪拜佢哋，其实都表达紧一件事，就系呢个民族将会有复兴嘅一日。呢班民族唔再只系会喺幽暗底下，呢个系四至七节里面第一样嘢，好想同我哋讲嘅。第二样嘢系乜嘢？哇！这个先是重点啊，弟兄姊妹。原来四至七节除了话出我们上帝的子民能够得到复兴之外，原来四至七节是讲紧上帝的名在全地被尊崇啊！你试下望下经文好唔好啊？如果经文咧好清楚，在第六节、第七节里面咁样讲，佢话又要传扬赞美耶和华的名。后面第七节之后讲乜嘢啊？佢话现在我坛上蒙悦纳，我必荣耀我必荣耀我那荣耀的殿。见到吗？第四至第七节除了讲出这班以色列人复兴之外，也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原来上帝的名确实在这班列国列王，在一班外邦人里面都要被尊崇。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他们是要赞美耶和华的话。不单这样，他们带来的东西他们要献给耶和华。圣经说嘛，献在我的坛上蒙悦纳，我必荣耀我那荣耀的殿。这些供物是那班外邦人带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律法规定他们的献祭一定要按照律法的要求，而上帝蒙悦纳，即是简单说，这班人所献的东西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并且上帝是接受的。四至七节不单止告诉我们知道这班民族能够复兴，他更加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的名确实因为这个民族的缘故显出的光辉，使上帝的名在外邦底下能够被尊崇。不过弟兄姊妹，我想跟你说，四至七节有个更加重要的事让我们知道。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是当其时这班被掳的民族的话，听到先知说说什么？哇，他说那班人去到他们中间呈现给他们，确实如果我是班民族以色列民族，我是不能够接受的。知点解啊？个原因因为你知嘛？原来先知以赛亚佢讲嗰啲嘅背，嗰啲人嘅背景系咩背景？你睇下呢个 PowerPoint 你就知噶啦。原来圣经讲第六节，成群嘅骆驼并米甸和以法毒驼蜂遮满你。第六节，示巴嘅众人。第七节，基特嘅羊群。第七节，尼拜约嘅公羊。呢啲人名，尼拜约、基特、示巴、米甸、以法系咩人嚟？你知唔知啊？佢哋全部都系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的背景全部都是与上帝的子民为敌。不单这样，在士师记六章里面更加记载，米甸人曾经骑着骆驼毁坏以色列人的地。弟兄姊妹，你想不想象到当时被掳以色列民，他听回昔日先知以赛亚讲的预言，告诉他们知道他们会 显出上帝的光辉。不单是这样，一班曾经与他们为敌并且攻打他们践踏他们的敌人，去到有一天 他们一起去到圣殿里面去朝拜上帝，一起在圣殿里面去献祭，一起在全地上面去敬拜去荣耀上帝。如果按照圣经，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了，创世纪十六章曾经讲过亚伯拉罕和撒来生的仔叫以撒，是不是他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但同时亚伯拉罕也同以撒玛利生，同夏甲生以撒玛利，他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按住历史，按住传统，一路都我俾佢哋知道，呢两代人，呢两班以撒嘅后，呢、这个以撒嘅后裔同埋以撒玛利嘅后裔，其实一路都系为仇噶，彼此一路争斗噶。今日经文第六节去到第七节，弟兄姊妹，我想话俾你知道，系一件你同我想象都想象唔到会发生嘅事，系乜嘢？原来一啲曾经攻击过佢哋，同佢哋为仇为敌对抗嘅人。他们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起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想象过你的仇人和 你一起去敬拜上帝吗？你没有想象过一些曾经伤害过你、践踏过你、与你哇真的不好啱的人，说轻轻一点，你没有想过原来有一天上帝是会让他们同你一起去敬拜上帝。确实以赛亚先知不单止在六十章里面去指出这个民族得到复兴，这个民族再次被兴起，不单是这样，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更加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原来他们要用一个世人或者人性上面不习惯用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纵然过去一些曾经伤害过、攻击过他的人，他仍然选择，仍然都要去知道，最终他们是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面献祭和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这个确实不是一个我们人性上面可以能够理解，甚至乎可以是不可能的一个理解。不过我相信先知讲出这个预言，为要让这个民族，秘掳的民族，他们的眼光，他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生命是有上帝的心意。从人性，确实我们可以对待那些害过我的人、苦待我的人、攻击过我的人，仍然选择跟他对立。甚或人为了仇恨、为了受伤而产生报复，其实很坦白说，可能有时我们都会很合理去看待这件事情。人总会在一些受伤的事情上面去作出报复。经文没有好好交代，我相信这班列国列王，他们未必会在他们面前跟他 say sorry， 未必会在他们面前跟他说对不住。不过圣经直先知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这班与上帝指民为敌的人，有一天他们要在神的殿里面一起去敬拜上帝。这个不是你和我能够可以想象到的信仰的表达，这个的生命，这个的眼光，不是这个世人所看的方法，这个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中心，以上帝的心意去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我记得我母会的一个姊妹，她叫做苏如红姊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上了年纪应该听过这个姊妹，是不是 Form 歌手，在 YouTube 很多的。那我同一间母会，我觉得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呢，我回教会没多久，我就听他讲见证，很深刻，直到如今我仍然记得他的见证。没记错，他们是一个潮州人，如果有听过你就知道了。他讲见证的时候讲什么呢？他说他记得他小小的时候，他爸爸是一个潮州老汉，打到他们飞起，还是动手打玻璃，拿玻璃樽，拿藤条，很厉害的，打他，打他妈妈。在见证里面他有很多这些的分享，喊晒。苏如红他信了耶稣，当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事需要被神医治，要被神鼓励，很多的眼泪。不过他心里面有个领受，他仍然很想曾经虐打过他，对他的家做了很多伤害事情的爸爸能够信到耶稣。他就去祷告主，他就去祈祷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家庭，希望这个父亲能够相信耶稣。当他讲见证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很矛盾， 一方面因为他有很多过去的伤痕，不过信了耶稣，他又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想万人得救，特别是他爸爸、他的家庭、他的家族能够信耶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苏如红一路讲见证的时候，一路很多的眼泪，去到最后，哈利路亚，他爸爸信了耶稣。他爸爸，我们知道他彼此的在聚会里面拥抱，在报道会里面彼此的相拥，一起喊，一起祈祷，一起在神面前去敬拜神，去赞美神。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确实人如在伤痛里面，甚或爱这种倾向，不单止停留在一种困难底下。第一点讲过，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困难里面，我们要显出上帝的光辉。困难就困难在，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伤害我的人，甚至乎我们有时会反击，有时会报复。但这段经文很想告诉你知道，原来上帝跟我们讲，有一天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些人跟你一起去敬拜神献祭呢？这件是一件好对我来讲是疯癫的事，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就是神迹，这个就是神主动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以赛亚先知去预言这个拯救将会临在在你群体里面。按住整个的救恩历史，究竟这个时候何时发生呢？有不少的人告诉我们知道，有些研究跟我们说，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他所讲的这个预言发生在新约的时候。何时？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间。如果刚才的经文你有刚才读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段经文讲有些人拿着黄金和乳香去到跪拜和朝见那个耶和华的光辉嘛，你记得吗？所以不少的研究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这段经文和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王派东方博士去找耶稣这段经文是有一些相关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的以色列民族能够得到复兴，按住旧历史告诉我们知道，藉耶稣基督就已经成就了，这个的民族正正就再一次被兴起了。当其时圣经里面好想告诉我们知道，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指出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万邦之光，他就是万邦之光，耶和华光辉也都藉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等一下，我想鼓励你，都想告诉你知道，你问我怎样可以去有一种想法去相信，将来有一天伤害过我们的人，攻击过我们的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敬拜神，我们怎能够接受到这件事？等一下，你知道耶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都没跟耶稣说对不住，耶稣都接纳我们。其实耶稣正正他展现着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东西，这个万邦之光他来到的时候，没有因为我跟他说对不住他才要为我牺牲十架，这个万邦之光耶稣基督没有因为我在他面前讲出我的不是他先来，没有，反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另类的目光看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要以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今天讲到，我不知道你生命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第一点，我曾经讲过吸引目光的生命，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主吗？你生命过去的经历，甚至可能你仍然活在那些幽暗黑暗里面，甚至可能你受那些困难仍然捆锁住你的情绪，但是你心里面要知道一件事，上帝已经主动工作了，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去交出来，并且去展现上帝的光辉。目标是什么？让人见到你的生命有上帝的光辉，他就被吸引去到朝拜上帝。这个第一样东西跟你分享，你愿意吗？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去交出来吗？第二点，我想鼓励你另类目光看这个世界。什么意思？真的，从人性看，有些我们不能够可以接受到的事情，但同时我都告诉你知，原来当我们信靠上帝，从人性不能够发生的，在神里面我们可以被改变，这个就是神迹。谁先做先？耶稣做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效法他。讲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一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有没有一些你硬是觉得，哇，真是不对路啊，他。你再问真一点自己，你有没有想过 你愿唔愿意好真诚地同佢一齐喺神嘅殿里边去敬拜神？你愿意同佢一齐喺主嘅面前去荣耀神吗？理性上边知道，但系你感受系咪真系容许呢？好想鼓励你将眼目、将焦点放喺神里边。所以我今日嘅题目：另类目光睇生命。这个生命唔单止我哋自己嘅生命，亦都系别人嘅生命，因为得罪过你嘅人。他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不是在你的手。愿神的说话去祝福和鼓励我们，盼望先知以赛亚书他写这段经文是一个充满着盼望安慰的经文，也都成为今天你和我活在困难里面一个的安慰，让我们能够常常记住我们的生命是要为主的光辉做见证，去显出上帝的光辉，并且要吸引人走向朝拜上帝。愿神的说话祝福大家，我们同心祷告好吗？祷告主，亲爱主，多谢你给我们藉这段经文重新的提醒我们，确实有时我们都会跌在幽暗黑暗里面，在困难里面我们的眼目只是定睛望住那些事情，仿佛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件事好像把埋了。但主啊，多谢你藉这段经文藉圣灵提醒我们，原来主啊，我们生命所赤的遭遇你都容许，你都知道，不单是这样，原来你会使用我们的生命的遭遇和经历去叫别人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实在。就求你使用启福堂的弟兄姊妹，让每一个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无论我们过去所遭遇的是多么的困难，但主啊，当我们去知道原来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就愿意放下我们的困难和痛苦，我们愿意和我们的困难痛苦感觉一起去和你一起去让你给你使用。同时主要帮助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过去的经历有很多时候受着别人的影响，甚或别人曾经对我们作出一些伤害，可能我们今天仍然未能够可以去跨过那些伤痛和愤怒。但主啊，今天的经文你重新的告诉我们知道确实是很难啊，但因为我们有你自己的生命，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知道有你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去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帮助我们中间的启福堂弟兄姐妹，让我们生命有力量，更让我们在香港这个的处境底下能够显出你自己的光辉，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感恩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